我因为从零八找，那这个老师其实是我在网络上认识，那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能够把网络行销去转化成实践，因为他其实就是通过网络在卖他的产品，
卖不上，
那而且他又是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也打动到这个青蛙，那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
我只有介绍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倒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其实我的本业是，我本来是学数学，然后我记得我刚退伍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是在你们隔壁的树人一专有兼过一些课，然后呢，但是呢，怎么转型到网络行销啊？然后这其实是一段故事，在今天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会稍微分享一下。哦，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难决定，一开始就确定要走什么。我一开始我其实是想要来高雄，然后我要往补教业发展，结果来高雄发现补教业已经跟我高中的时候差很多了，收入怎么那么低这样子，然后最后被迫呢就是要做一些赚钱这样子。那当时呢其实有发生一些事情才让我看到了网络行销的威力，所以我才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转进来这个领域。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我跟主任研究过想要定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来研究网络行销的漏洞。因为我自己啊发展出，我把我这么多年的一些心得把它整理成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销漏洞的概念。好，那基本上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漏洞就是把房客啊，对不对？然后呢转换成顾客啊，重复消费变成收客啊。但是呢在我研发的这个超人行销漏斗里面呢，我自创了一个词，就是这个词呢也是我跟其他行销漏斗的一个很大差异，就是这个饥渴。这个今天我等一下会解释它的定义。因为我认为呢，我啊在我自己的体系里面呢，就是我认为你最终的目标是要找这个饥渴黄金顾客。你可以讲，大部分在行销里面他们都讲理想顾客，但是从来我没有看过他们定义的非常清楚理想顾客是什么。然后但是呢我后来用我自己的话呢，我把它整个浓缩，然后呢整理出一个叫金客这个概念。它基本上是这样子，在我们传统的行销漏斗，它的目标啊，我后来整理了一下，总结就一句话而已，就是他们想要提升顾客的终身价值，希望顾客呢能够在跟你做生意的这段期间花越多钱给你越好，这是传统嘛，因为企业的目的就是要盈利嘛，对不对？但是呢，我后来呢，我去过一些实践，我这个漏斗它有一些哲学，就是我包含我个人人生的体会的那个含义在里面，所以我这个漏斗真正的目标是寻找你自己的黄金顾客。那这个黄金顾客跟理想顾客的差异，我等一下马上会那个定义哈。所以呢，对我来讲啊，我觉得我们一生啊，能够服务的人有限，你知道吗？哦，那尤其是当你如果只有一个人创业，然后你后面有一群人的时候啊，能够服务的对象是很有限。那在这么有限的顾客里面，我为什么不挑那些你最想要服务的？而且挑那些人是你服务了之后呢，他可以带给你最大的报酬，又可以带给你最大的成就感。好，那我等一下会举一些例子，我是自己怎么实现这些东西。那基本上呢，我的目标是要去找黄金顾客。这个金客，它其实黄金顾客是从那个股票投资那边金融领域来的，但是我把它的含义稍微改一下，我把它精确定，它有三个特质。这个就是我自己研发的行销漏斗里面我要找的这三种人，就是有这三种特质。只要找到的话呢，基本上呢应该就会蛮轻松的赚到钱啊，或者是活得很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要找的是呢能够支付我所能够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里面最高价， 或者是他累积在我这边最高，也就是终身顾客中价值最高的那一小撮人，这是一定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身为企业主，我当初创立这个公司，我一定有设定我最想要哪一群人。很多企业，很多人创业，他创了这个公司，他只想说他赚钱。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只是带着这个动机进来，是失败率最高的动机。那今天会稍微比较深入这个主题，但是呢，我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主他是带着一种使命，然后他一开始他想说，我今天这个创业我是要帮助哪一个特定的族群，那一个族群他当初的初衷，那一个族群呢，我就称为是他的黄金顾客，也就是说这个，而且这个族群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是这个企业他所能提供最大帮助的那一群人，大概什么意思？就是我所有的企业我所提供的服务里面呢，我最能够帮的就是这一群人。像我举一个在业界的一个例子，有一个2011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然后那时候呢他是单亲家庭，然后那时候他就妈妈在洗碗啊，非常累，然后他就一直找要怎么去赚钱。那他当时他个人呢，他有试过去做传直销，然后在网络上经营，结果呢很惨，没有效果。然后后来他就一直想要能够第一个跳脱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呢能够真的希望他能够透过网络行销，然后找到源源不绝的他的那个直销的下线。结果呢在大概4年前的时候，不小心还真的被他切对了市场。因为台湾传直销经营目前呢最起码有300万人吧，曾经经营过传直销，这是我后来发现全台最大的业务团队啊，业务市场。但是呢传直销的年平均收入，我看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一年平均赚3万台币，一个月3000，大概也是全台最低的业务族群。然后在传直销业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如果你能够年收入30万以上，你就是前0.5%强，前1%哦，前0.5%哦。所以这行业是很多人呢带着一个梦想，你知道听过 OPP 啊，事业说员，他可以画大饼，哇，多好赚，多好赚。可是真正赚大的是真的一小撮人。那他的状况是这样，他那时候呢，他找到了一些，例如说他去跟人家学销售文案，然后呢，真的做出一点成绩出来，结果他就切进这个市场，然后创办了一个专门叫教网络直销商在网络上做陌生开发的课程。哦，这个利基市场切对了，你知道吗？这个族群很大。然后做传直销最讨厌就是要一直邀约亲朋好友，然后带过去，然后大家都嘛想要那个网络陌生开发。而且 我个人的观察，这10年来大概网络行销会崛起啊，背后就是要感谢传直销，特别是贺宝福。因为我记得我研究所的时候，他们开始那时候开始研发什么一个名词，大家已经听过叫在家工作。在家工作这个词，我发现传直销带进来了嘞，从国外带进来，因为呢，他们知道传统实体人脉这样带到现场，然后 PP 啊、听说明会啊、成交，非常的，大家久了会不喜欢，所以他们呢就研发一个叫在家工作，然后就想说如果也可以在家工作，透过网络，然后就轻松的找到你要的人，然后加入你的事业，这样不是很好吗？就他们就是一路。但是后来经过几年之后呢，发现那些广告在家工作系统的人呢太夸大不实，常常想说每天工作一小时轻松月入1到10万，我说那到底是1万还是10万，差很多好吧。对，所以呢他切进去那个市场啊，结果第一次一发表，哇，赚了70万，然后而且他一年就发表了每次。第二次发表吓死人，赚了没有，第二次是100多，在一个月内，然后第三次是700多万，第二次正在第四年，所以他切进了这里。那我之所以举他的例子，是因为呢，他最后他又提到他的使命，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一个人他要做成功，他一定是刚好 协助，为什么他想要当咨询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有那么强大的动力去干这件事情，而且最后却做得很好。我发现因为他说他其实他想要帮助那一些，因为他当时有一个事件，就是他到底要抉择要去工作还是继续要坚持用网络行销网络创业去赚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还清他自己的学贷，然后让他家里的负债，然后不要让他妈那么辛苦的在那边工作，基本努力抚养他。最后他终于成功了，他终于透过网络开始开发到人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他说他真正想要帮助的对象是那一些他想要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然后透过网络就可以开发陌生顾客。诶，这个就是他当初他就是这样，他当初那一个，我发现一个CF他创业的初衷，如果就是要帮助他自己当初陷入困境的那一种人最容易成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当时就是感同身受，你是这种辛苦的人，然后呢你现在好像熬出好了，然后说我现在呢我的使命就是要来帮助过去像我这样子的人成功。我跟你讲那个超有动力，那你讲起话来说，因为 你完全能够完全体会他们的那种感觉。好，先坐刚开始。哎，你们是大一吗还是大几？他们是大几？哦，好，这样我要先回到这张。我先了解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做体检。所以你们等一下是要去做体检吗？
嗯，
已经做完了。哦，已经做完了，来了。所以等一下就可以搭到十二点。好，下午就上课去。好，没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的啊，是我们的主题是定在网络行销的漏斗。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漏斗它本质上就是你怎么从茫茫大海的一群人里面逐渐的去筛选到你最想要的顾客族群。那我研发的这张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行销漏斗。它基本上呢，就是从一开头呢到最后，你怎么去找到呢能够支付你最高价的顾客。那一种顾客呢，我给他一个很独特的名词叫金客。有些人听到我这个金客，他说是不是金母鸡？我说对，你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付你最多钱的人。那呢，所以呢，我刚刚讲到这个黄金顾客的定义，就是这个金客。哦，每一个人啊，他不一定这一生不一定，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你这一生啊最想服务的那一群人，而且他又可以，你自己想想看一个情境。我对这个名词的定义其实背后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建立在一个很理想的情境。如果你这一生，你工作的时候，你服务的对象是你最想要服务的人。然后呢，也是你最能够帮助的人，也是你最有信心你可以帮他成功的人，然后而且也是付你最多钱的人，然后你帮助他的同时呢，你会获得最大的成就感，而且你会赚取丰盛的报酬，这样不是很好？人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对，所以黄金顾客背后概念其实是这样子，我要找的人呢是能够支付给我最高价的人，我所能提供的服务里面或商品里面，然后呢，而且也是我个人最想要帮他取得。你知道我们，因为我以前也是数学老师，我背景是数学硕士，然后教久了，有些学生也实在不太想帮他，你知道吗？他可能是都有叫无心来上课。我记得我那个刚退伍不久，我跑去一节，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啊，乱教乱兼课。那些学校不讲了啊，但是一间屏东夜间进修部，然后进去夜间进修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些人呢，就是以前高中没毕业，然后现在是大人，或者是当完兵，然后只是在这混个学历，拿个高中学历这样。然后一进去，我发现在这群人里面呢，牛鬼蛇神非常多。最夸张的一次是呢，有一次断考，全班数学交白卷。你有遇过这种事情吗？然后老师，全班数学没有人写半题耶。我说那见鬼，怎么回事？学校怎么慌了？你知道？叫去查，原来是班上一个大流氓说，老子当天心情不好，叫全班不要写考卷，这样子，然后公开跟我道歉，真的真实事件。所以，学校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在处理很多这一方面，像他们抽烟啊，不是跑到厕所抽，是下课在教室外面抽，很奇怪。然后那，所以我后来上课里面特别里面有那么一个人，后来要跟我打起来了，椅子要砸我了，真的是，然后一直呛虾是吧？外面堵我这样子。啊，然后有一个学生呢，那时候断考到一半，断考完人就被退学了，为什么？因为断考中有人催他一下，闹人来。来要围殴他，然后被校长直接掰。所以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啊，有那么一小群的学生呢，我实在对他没什么好感，他根本就不想要，他根本就不想要学习嘛。所以呢，当你未来就业或出去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会发现呢，很多人为了钱，然后他必须要牺牲掉一些东西，最大的牺牲就是他要牺牲掉在那些他很讨厌的人面前还要一直保持微笑，其中一个牺牲，你要是有发过传单你就知道，我以前发过传单，然后人家拒绝，他拒绝了姿态摆摆走，有些人是就直接绕过了，这样比较好，比较客气，有些人就呼，就是一只手伸出来，这种比较痛苦一点，你就觉得有些人是丢掉一下丢掉了，糟糕，对，所以呢。我创业开始啊，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服务我最想服务的那群人，怎么去透过行销的漏斗去筛选出我最想服务的，而且那群人不用多，少少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可以付给我最起码10万块每个人，哦，那我就可以工作得非常轻松。所以呢，我就定义了一个叫黄金顾客的概念。所以这是呢，你创业最想要帮的那一小群人，而且也是你所能帮助的那一个人。那我刚刚讲一个案例，就是他自己呢。大学生的时候，他家非常的穷，然后又是单亲家庭，然后可是他最后，他当时就是他不想要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他退伍的时候，然后可是他切对了一个市场，就是那些做传直销的市场，哦，做传直销的人在全台湾大概有300万人从事过，那结果他就去教他们怎么透过网络行销去开发陌生顾客，结果被他做成功了。哦，那他最想要帮的那一群人就是过去像他那样子的人，他自己又穷可是超动力，欸，大学生，欸，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就一直在跟网络行销老师学，可是那时候又没钱，就只能听他们免费的东西。我记得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大四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没有甩这一套人物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呢他最后熬出头啊，他就针对这个市场，结果呢？结果竟然创下我们业界最可怕的记录，就从来没有突破过。就是他在发表他的课程的时候，一个月赚了700万，吓死！没有，目前没有听过有人达到这个标准这样子。所以他最后成功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使命感，他说：“我想要帮助我过去跟我一样的，我希望帮助他们可以不用过着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希望他们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们的家人，因为他自己单亲，他妈妈在帮人家洗碗。然后我希望呢，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工作。结果做这些事情超有使命感，所以他做得非常成功。那第三个条件就是我刚刚有分享，就是服务的那一小撮人啊，就是那个黄金顾客，可以带给你最大的成就感。这个我要来举一些例子。通常啊，我先给大家一些大原则。大原则就是呢，最主要原则就是，你过去呢曾经深陷什么样子的困境，然后最后你熬出头来。如果大家相不相信，我过去是一个超级害羞的小男生。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事件，我永远这辈子忘不了。我们班有一个第一名，走过来，我是屏东中学，屏东人啊，在屏东。然后那个第一名女生就这样看，然后那时候超害羞，不要看我，反正你会怕女生看你啊，
我要看你，
不要看我啊，哎，然后他就找一个女人来一起看我，
就那个女生要跟我来，
哈哈，啊，不要看我，然后就被逼到
就是这个位置，哈哈，摔倒了，
超害羞，高中开始我就立志。要改掉我这个个性，我不要变害羞，就怎么改？我就上屏中了，然后当了班长。哦，我屏东中学当班长，每天早上进操场，
要带队了，黄伯仲，一二一二，他这样子在那边，哦，你其实这样子跑进去了。所以如果你看我过去是一个很害羞的，那对我来讲啊，我现在突破，我这样突破花好几年呢。我当班长，然后每天要老师来就要起立起立，然后干嘛嘛？然后呢，然后开会的时候你还要主持啊，对不对？那大学的时候我还没玩呢，我那时候还觉得我有点害羞，就大学里面办很多这种演讲，你知道吗？然后我那时候在下面听，我只有一个目标。到时候在他演讲完，我要举手发问，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训练我自己的胆量，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听演讲，这只手你要举起来，对，真的，我当时要问他什么这样子。然后最可怕的是在外面那种图书馆之类办的那种比较大型的几百人的，还有电视，然后请到那种什么银行的董事长那种，我就超想要举手的，你知道？因为我后来发现呢。在演讲结束，讲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前三秒绝对是完全静止的。如果你要发问，就是在那三秒钟手伸出来，因为只要第一个发问，后面就是那个手就一直伸出来了。嗯，我那时候训练了70场，欸，我有做统计，哪些场有发问的啊，嗯？听了好几十场。所以如果我要创业，其实其中一个我可以锁定的市场就是。我想要帮助那些过去跟我一样害羞的人，然后如何变得外向、有信心，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对，因为如果你呢锁定创业的对象，你想要帮助的人就是你当初自己熬过来，然后呢你就很有心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啊？哦，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你看，你要去卖这一群人太简单了，因为你自己以前就那样子了，你百分之百，因为。我们行销上就是你要了解你的顾客嘛，有潜在顾客大是不是？有什么方式比你成绩就是你那一群潜在顾客啊更了解他？你以前就是那样子的人啊，你完全知道他们要什么，你完全知道他们，你跟他们讲什么会打动他们。所以呢，在超人行销里面呢，我的整个目标就是要寻找满足这三个条件的。那最后啊，新的是熬了几年。我也做到了，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中的成果。好，那这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这张图，这张图隐含着我的人生哲学跟行销的流程。大部分呢，创业都是直接从产品开始，就是我要创业。结果我最近看那个统计，台湾是那个创业想要创业的那个比例，全世界名列前茅，前三名。创业失败率也是全世界名列前茅，超多人想要创业。然后呢，他女性创业的族群里面，我昨天看到的数据，一人力银行统计，他竟然是女生有高达30%多的人想要透过网络创业，而且都是小资本，5万块、10万块以下。可是呢，失败率也是非常的高，这样子。好，那这创业初衷啊，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讲到，所以我特别放了一个红色的叫人生目的或人生使命，就是你这一个啊，我觉得是能够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就大事业的关键。我们等一下会举 Facebook 啊贾博士的例子，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金凯瑞，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的开头会决定。我有一个理论哈，我说做很多事情哈，开头就决定结果。你打篮球，嘿。出手嘞！我以前屏中的，你知道，我们体育课都打篮球，啊，我还蛮自豪，我高二就可以扣篮，弹地上球。然后你出手那一瞬间，是不是几乎100%决定你到那颗球会不会进去那篮筐？中间顶多只有风啊，一些小小变数哎，不会刚好球飞到一半，一只鸟打到那个球，刚好又卡在篮筐上。所以我就说，常组团队的那一刻，团队人员一定了啊，结果已经可以预测了，非常。这一群人的话，里面就有你讨厌的人，你洗啊，你后面只是在接受那个痛苦的过程而已啊。所以，一个人创业的初衷啊，我认为那个 power 那个会决定一切。那如果我看到最多的企业主，他创业就只是他想要赚钱。这个初衷下，这个初衷没有错，企业本来就是要赚钱，这是事实。
可问题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赚钱，然后你在想说，那我要去找最热门的商机啊，哦，现在什么卖最好啊？以前蛋挞卖最好吧，大家没有火锅那个时代，蛋挞没有，有啊有啊，老师有说没有，蛋挞卖很好的时候，全台湾几百家蛋挞店都出来，你知道吗？要卖全部几乎都倒光了。现在大家还有肯德基，肯德基还在卖蛋挞。所以呢，如果你只是跟着趋势在决定你要创什么业，不好意思，失败率还是非常高。而且，然后呢，你只要下一个朋友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我找到一个超级赚钱的东西，然后你就很容易就骗你了，就因为哪边好赚钱，我就去啊。这个很像那个有个很经典的例子，女生。如果你找你的另外一半，是要找最好的，还是要找最适合的？如果你只是要找最好的，然后人家要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捡石头，我要捡一个最大最漂亮的石头，你在一堆石头里，捡到这颗应该是最棒的吧？走着走着，
哎，我看到一个更好的，真的，我刚刚没有再来，我只来一颗，好吧，算了。下一
个会更好，就这个概念。如果啊，你的目标只是在找最赚钱的行业去做，你就会陷入这种，你就做一做，然后就偏掉啊，哪边有最好又偏掉，因为你没有带着一个你的初衷嘛。如果你的初衷很明确，你不会偏掉。人家跟你讲这个最好啊，不好意思，这不符合我的人生想要的东西，你就可以拒绝掉。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如果一个人知道他这一生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可以真正做决定了。这什么意思？所以你知道我这辈子的使命就是 A， 所有都要讲 B、C、D 的，我都可以拒绝。可是如果我不知道 我这一生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人家都要讲 A、B、C、D， 我都会觉得很辛苦。很简单哦，所以真正可以做决定，可以开始排除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一点这个东西，然后呢，从你的F 代替，根据有一些研究啊，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人啊，大概几岁的时候会确定他这一生的目标？有一个时间点，非常惊人。你觉得几岁？要不要猜一下？三十而立，
二九，
三长九九。我要，我一个两岁。谢谢两岁刚学会讲话而已，两岁连表达能力都有差。这个结论有点更加接近神秘，而且他想要前世今生的概念，好像你出生投胎带着一个使命感来。但是的确有一些研究支持这个，一个人他其实他一出生他就知道他这辈子要什么，可是最后为什么会忘光光，这才重点啊！怎么找回来那个初衷？我特别去跟一个澳洲的大师学，他提供一个咨询服务，就是找回你的人生使命，你这一辈子投胎成人最想做的那件事是什么？他找出来，我有学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在开头？因为我发现我个人找到2015年，我找到这个之后，我的事业就开始起飞了。真的就是一个，如果你说什么东西会改变你一生的话，找到这个会改变，因为这个就是你终于找到你这辈子最想要做的事情，你再也不会徘徊不前。就像我说，你可以开始拒绝那些你说不想要、不符合你的目标的东西，你可以开始说 no。因为那个教我们的讲师他就讲这样，在你知道这个之前，你没办法做真正的抉择决定，对你最好的决定，因为你不知道你真正最想做的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在他为什么不见？其实很简单。他给我们一个告诫，当你找到你的人生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因为这就是当初你失去他的原因。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一个梦想，我要帮助全世界的人，然后人家就开始打枪，我的水，这就是你消失了。然后这个人就讲啊，真的啊、哦，好像没有那个你的激情，马上就，你们一定都有历经过这个过程、啊、每个人都是。你要、哦，我记得我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最好，然后我们都说我们是在职生，我们是研究生，我们那时候都在讨论那个怎么样赚钱啊什么的。可是呢，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好的 idea， 如果你没有跟对人讨论，他就会一直打压你，然后最后什么都不见，对。所以呢，第一个是这个，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早上啊会讲这边到，原来他们今天会讲到这 差不多讲一半啊，下面就是属于比较行销的内容，啊，这边也都很行销，就是我今天讲就一开口比较不一样，它的结果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先讲这个，这个结论最重要。如果你要学的话，就学这句话，这是我最后总结体会到。你真正要成功创业啊，如果你找到你的人生目的、你的使命、你的梦想，不管怎么称呼它，就是你真正想要做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去创业，把你的目的当成你的企业的种子、你的企业的使命、你的企业的宣言，哇，这些公司一开头就做对了。就做了95%以上的企业主从来没做过，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因为一间企，你看开头这句话最重要。企业主啊，是透过创立他的公司，其实他是要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使命。我们等一下看 Facebook 的例子，你开头要初衷，你为什么要创一个公司？一定是想要去实现一些什么东西。即使你说我需要钱才能够去实现那个东西。你还是想要去实现某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最正确，然后真的能够抓世界级企业那些创办人啊的初衷最重要。我们等一下来看贾博士的初衷，1980年他写下来，然后后来现在死掉被改成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前后对照。所以企业主他本质上是透过他的公司来实现他自己的人生梦想。那一个人的人生使命，它的定义很简单，此生存在的就是我存在的理由，我这一生就是什么的化身，我存在的理由就是这个，我就是存在来干这件事情。他这一生最想要做的事情，它是一件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企业宗旨呢，如果你去查那个 mission statement 的定义啊，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这些企业存在的目的。我为什么要这件企业？我为什么要 Facebook？ 为什么要 Apple？ 你会发现很有趣，这两个定义很像。我的存在的理由，我存在的目的，你知道吗？都存在，就是他这一生，他这些企业，他为什么要成立？他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这个能够契合的话，你就能够干一番大事业。我们来看 Facebook， 他的企业种子，他自己写在他们的网站上。一开始的宗旨是这个，有变过，今年有变过，使世界更开放，连结更紧密，就是你可以到处加好友，世界更开放，所以中国大陆很讨厌世界变更开放，所以他们要让世界更封闭。我后来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国家有中国大陆 还过分，北韩。北韩我不知道看的真的假的，你看 A 片死刑，我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呢，你看那个北韩没有网络呢，然后有间谍，他还去偷窥那些上层、那高层的人，真他在看什么？看到他们在看 Facebook， 然后在偷看 A 片，奇怪。然后呢，北韩奇怪，然后北韩的人的发型只有十几种，可以男生。规定的发型只有十几种可以选而已，之后他还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比中国大陆还要过分的国家，所以呢，世界更开放，连接更紧密，可以到处加好友。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达到这个使命？有呢。然后那个创办人呢，他就在想说，哎，这个目标要不要改了？而且呢，他解释他当初的想法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嘛，然后为这个世界做一些贡献。可是后来看到，Facebook 成立了，到现在有20亿的人，感觉这世界还很分裂，你知道吗？那怎么办？今年中，2017年定了一个新，这个一改就是改整个公司的方向，你知道吗？全部，所以你会发现最近 Facebook 有很大的改版针对这个，他说让人们有力量建立社团。现在 Facebook 社团功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哪天成立一个社团登录进去， Oh my god， 社团功能多出很多嘞，多出很多的社团功能，因为它的使命改了，然后让世界更紧密在一起，这句话差不多。但是因为他发现呢，靠我一个人聚下21个人，我还是没有办法很成功改变世界，那怎么办？那让每一个人建立他自己的小群体， 去改变这个世界。欸，他真的带着这个使命在做你，所以这个使命一改啊，整个 Facebook 全体上下员工的方向全部都改，这个很有趣。然后 Google 我特别查一下， Google 终止很麻烦。
我的意思是说1998年
你出生了吗？在出生会诊全球资讯让大众使用，使人的时候现在是不是达到明显上网 Google 和 Google 大神 Google 一下会求其实在使大家供大家使用，使人收回已经完成了。
可是你知道现在 Google 面临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使命已经完成了，这间公司存在的目标已经完成了，他没有下一个。
现在他没办法呼吁，欸，现在没有新的使命了，
这个使命完成，啊，我们现在要干嘛？不知道嘞。
这间公司的使命就是他未来的方向啊。换使命就是说，它设立了很大的目标，这个目标绝对是你花一辈子要去完成的。
就 Google 花十几年就完成了，
完了。所以他们这一两年，他们就要在前几年，他们就在讨论有没有需要新的使命。啊，不然现在我们到底在干嘛？
看我们老早完成了，未来方向在哪里？
对吧？使命宣言里面现在还有未来一个很大的方向，所以现在的确没有新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新的。
现在就是 Google。面临到的问题，新的使命了，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变很大了。对，但是接下来下一步没有人给他目标，所以啊，你知道吗？这要附带一点，如果你达成你的人生使命，然后你退休，假设你退休，很多人都追求退休，对不对？可是有些统计数据很可怕，因为你退休之后死掉的速度会加速，很快就会挂掉。然后退休之后，老伴其中一个死掉，另外一个在三五年内死掉几率也很大，因为没有伴。就是说，人生啊，如果你达到你的最终使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你存在意义去实现，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你会觉得你没有意义了呢，
真的，然后就去了，说我要投胎，重新再来加一个更大的意义，你知道吗？所以啊，我听过一句很棒的话。他说：“赢家的奖赏是什么？赢家的奖赏当然就爽一下，不是就快乐一下。除此之外，赢家的奖赏就是你可以有权利设定更大的奖赏，下一个目标，继续玩，
玩完了你就玩完了就去了，你知道吗？
这 Google 现在快要玩完了，就如果他不再做任何改变的话，啊 ，Apple 呢？我这里去挖，你去上网去搜寻，他有列出各大企业使命。”1980年，这个中文翻译实在是很难找到，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看英文好一点，
因为我们找不到最贴切的翻译。
前半段我还是要讲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就是贡献这个世界百年，透过什么方法 ？make it to， 就是制造一些工具，但是最后这个词啊 ，all the mind that advance mankind， 就是能够促进。人类这个脉到底什么意思？好像不太像我们一般心灵的意思。那个老师没有？行止的，他其实有一个定义叫有才智的行止，对啊，他要 making to， 就是你制造工具是为了这些工具是为了那些什么什么人，然后而且这些人是要帮助促进人类发展的那些人。我在猜这个是人啊，因为我在网络上查了半天，只有查到一个翻译，可是那个翻译又把它的结构整个打散，就是翻的我觉得怪怪的。这贾博士1980年他写的，我出生那一年，1980年出生。然后，所以他如果原始的目的是呢，他想要我翻译一下，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我们呢要透过替那些想要去改变、提升世界的那些很有聪明才智的人，去创造一些工具。可以让他们呢更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啊，会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贡献这个世界，哎，很伟大的梦想。就我们创造的这些产品，希望给那些想要改变世界、提升这个世界的人使用。哦，这个很有使命感，纯粹就是一个使命感。后来他很多版本，现代版本，他死掉之后，现代版官网上就这样写的。设计世界上最好的贝壳了，怎么了？
鸟了，
鸟了，所以被人家批评的要死。
说啊 Apple 快倒了哦，有人就分析 Facebook 还会活，以后 Apple 就会被 Facebook 干掉，很简单， Facebook 有新的使命哦，这个使命的程度有差哦，你要看 Apple 创始人的想法决定一切哦。然后 Apple 现在这不是产品线，你就把每一个产品讲出来干嘛，就秒啊，是啊，还有贾博士原始的想法很好啊，哦，超使命感。可是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子写，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创始人的想法会决定后面整间公司的发展，而且事实上会决定他的成功机率。等一下我们来看贾博士怎么想。那我呢，我个人其中一个公司的使命就是，像我了解到这些之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帮助个人，或者是企业主，透过网络行销或是创业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使命，因为我开头就这样想，对。如果因为我发现，所以我在研究的方法，很多的时间啊是在研究个人创业，其实有很大的障碍，你没有资金，
你没有，你说你要像
我们一般学到的创业是怎样，你知道吗？要去找钱啊，去找团队啊，要研发团队啊，这些好像一个人。不太容易做，你知道吗？一个人然后又没有技术底，对，然后我不是会写程式的人，我要怎么去做这些？所以我之前辅导过一个学员，他那时候在念交大资工的博士，他也是那个他们自己的讲师，所以他跟我回馈，他董老师，我学到的全部都是要怎么去细读，这样做一番打造一个像 Facebook 那样的东西，可是我要怎么落地啊？我个人又没这个资源，台湾甚至几乎。也许有这个资源，但是那需要一个团队，需要很大的资金，要去找很多股东，甚至找人投资。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做一个简单的创业，要怎么做？这个是每一个大部分的人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你怎么一个人也可以呢，把网络行销做得很好，和所有的工具，就是在用最低的成本，然后却可以做到大企业要花几百个工程师，然后去维护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然后最重要的是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所以回到这里，第一点啊，所以我们要讲，而且很奇妙，你看啊，当你很清楚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你的产品就会出来，因为产品的定义啊，再等一下我讲这一块，我突然忘记了，我先讲这个哈，这个是一个统计，就用蛮奇葩，请大家看一下，它研究20年。然后问这些学生1500位哈，说你毕业打算做什么？只给他们两个选择啦。我想要先赚钱，再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就是他或多或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有点带着使命感的事情。然后呢，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我先做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那我相信钱之后自然可以赚到。20年通了，1500人里面有101人成为百万富翁。你知道这101人的分布是什么吗？其中只有一个人是先打算赚钱，然后才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只有一个人，其他100个人都是先做自己的兴趣，然后他相信钱自然会来。所以最后结论呢，这个结论是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成功几率是一般的100倍。结论是这样，这是数据，很有趣。这也是前后呼应我讲，因为你一开始的初衷会决定这一切。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贾博士。哦，下课了，非常好，我们休息一下。
如果你想要透过网络行销卖更多，欢迎现在就上网搜寻超人行销。超人行销可以协助你呢，透过网络行销卖更多的商品，或者如果你没有任何商品的话，我们也可以协助你呢，从无到有网络创业。那现在就上网搜寻超人行销，我们到时候见哦，拜拜。